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节目，我是婉儿。《月眉草堂笔记》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，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，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，可信性很高。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，自然妙远，这本书的内容丰富，知识性很强，读起来晓有兴味。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、举头三尺有神灵、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。现在我和你讲的是《月眉草堂笔记》里面的滴血验亲的故事。纪晓岚的侄孙纪树心说，山西有一个人呢，他就将家产托付了给他的弟弟，然后自己就出了去外面经商。他旅居在外面的时候就娶了个老婆，后来又生了个仔。过了十几年之后呢，他的老婆就病死了。于是这个商人就带着个仔回去老家。他的弟弟就怕他回来拿回资产，就诬告说哥哥带回来这个仔是执回来养的，不能够继承父业。兄弟两个人呢就因此吵到乜嘢咁，咁只能够告到官府嗰度啦。阮令呢系一个昏庸嘅官吏，佢又唔去认真仔细咁审问下个哥哥有关问题嘅真假细节，而系依据传统嘅滴血法嚟做试验作为判案嘅依据。好彩呢对父子啲血呢系相合嘅。阮令呢就命令人将这个商人的弟弟打了一餐，就赶了他走了。这个商人的弟弟呢，他不相信滴血的事，他也有一个仔，他就用滴血来相验了。结果他的仔的血呢是跟他不相合，于是他就以这个为证据，说阮令的判断呢就不可以作为凭证的。乡里面的人呢都好讨厌这个商人的弟弟，说他好贪心无人性。啲人呢就向官府作证，说他的老婆啊以前同某一个人相好的，那个仔呢根本就不是他的，因此啲血就不合咯。大家都是咁讲，又有证据，奸情确凿。阮令就捉咗佢个老婆啦，同佢个老相好一起嚟审啦。咁佢个老相好呢亦都低头认咗罪。商人嘅弟弟就羞愧到无地自容，竟然就休咗佢个老婆，赶走咗个仔，自己亦都弃家外逃。连佢嘅嗰份家产呢都俾咗佢个哥哥啦。听咗呢件事嘅人呢都拍手称快。陈叶滴血辨认兄长骸骨嘅故事可以喺《雨南先言传》里面睇到。可以知道从汉朝以来就有用滴血法辨认血缘关系的讲法的了。但是纪晓岚就听过一个老人家说，亲骨肉的血呢必然是能够互相融合的。这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来讲的。但是在冬天呢，将验血的容器放在冰雪上面，冻到好冻好冻的时候呢，或者在热天用盐醋抹过个容器，令到容器有酸碱的味道，咁所滴的血呢一旦接触到容器就会即刻凝结㗎喇。即使是骨肉至亲的血亦都唔会相合嘅。所以用滴血验亲法嚟判断呢并唔能够判断得完全准确㗎。但係呢位县官如果唔系用滴血法，咁呢个细佬就唔会上诉，而佢嘅老婆同人哋私通生仔嘅事就唔会败露。冥冥之中或者是有乜嘢神秘嘅力量喺度驱使，令到呢件案嘅结果竟然係人心大快，恶人遭报。真嘅骨肉就继承咗祖业，假嘅就被清除咗出去啦。而家咧，再讲一个事件嘅故事。纪晓岚嘅表兄嘅刘香远话，以前佢喺闽中，即系福建省嘅中部做官嗰时， 听人讲有一位少妇呢，佢平日嘅性情就係幽静闲雅。佢死咗之后就埋葬喺一个山脚下面。每到月明嘅夜晚呢，就会离远睇见佢被反绑住手绑喺棵树上面。如果啲人试下慢慢咁样靠近棵树想睇清楚啲嘅时候呢，就乜嘢都睇唔见㗎啦。冇人明白其中嘅缘故噃。纪晓岚话呢个系上天对人有所启示，就系咧人平时啊睇见呢个少妇都几好嘅，唔知点解佢会受到惩罚啦。但系上天咧却系必定要俾人睇见佢受惩罚，就话俾啲人听，人所唔知嘅隐私恶迹啊，鬼神咧系知道嘅。听众朋友，呢一次嘅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。多谢你嘅收听，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，拜拜。